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今年60岁，是一名退休职工。1999年4月，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。得法后，我身心受益，而我的亲人们也纷纷在大法中受益了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二弟的故事。我家兄弟姐妹5个，我有一个姐，下边有3个弟弟。我二弟今年56岁，我们兄妹5个。二弟最让父母操心，上学时不好好上学，参加工作后是一名煤矿工人，也不爱上班，经常和一帮小混混在一起打架斗殴。结婚后又离了婚，也没有孩子，一个人生活。后来单位倒闭了，一直在外打工维持生活。他一个人在外经常喝酒，我看他这样下去也不行，挣点钱都花了，也没有房子，原来单位的养老保险也没有续交，到老了咋办呢？我们不在一个城市，母亲去世后，我让二弟来到了我们这里，和他认真谈了他的情况，让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认同了法轮大法好。从此后，二弟福报连连，我又帮他补交了拖欠7年的养老保险。没多久，我老家原来留给父母居住的一套老房子遇到动迁，价格比较便宜，我便帮二弟把房子买了下来。开始出租了几年，后来卖了出去，挣了几万块钱。父亲去世后留下点钱，我又借给他点钱，买下了我姐的一套房子，里面啥东西都有。二弟去大城市打工了，做保安工作，疫情那几年也没耽误。二弟看到我是真心帮他，给他拿出来这么多钱，后来这几年挣的钱都交我管理，不但还清了房款，我帮他交的养老保险都还清了，又接续交上了，新买我姐的房子一直出租着。去年4月的一天，二弟又喝多酒了，他从我大弟家楼梯滚下来，造成多处肋骨骨折裂缝。当时我侄女打电话说了这事，我第一时间告诉她，按照我常告诉她的方法做，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说明白。 然后侄女把他送去医院拍片，检查结果多处肋骨骨折、裂缝还有积液。医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，绑上绷带，只能静养。因为他自己房子差几个月没有到期，就暂住在我大弟家。在摔坏有十多天时，突然一天下午睡觉醒来，二弟的胳膊不好使了，抬不起来了。当时只有我大弟媳在家，马上叫回了在单位上班的侄女。侄女打电话说明了情况，我还是告诉侄女转告她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心里明白，只有师父能救她。她还是说明白。我让侄女马上给她送医院，钱我来解决。我也尽快赶到。我第二天赶到，我就让侄女回家工作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二弟。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脑梗死，肋骨多处骨折，还有大量积液，很危险。大家走后，我观察二弟，扶他上厕所，厕所就在病房里，他找不到。进了厕所不上马桶，直奔墙角的直楼去便。吃饭时要吃咸菜，就在他眼前根本看不到。我知道他这次真的是很危险。脑梗死，胳膊和手都不好使，是需要活动的，但肋骨骨折是需要静养的。这两个一起来了，真的是来取命的。快到晚上时，我看他腿还能走，我搀扶他到走廊慢慢走走。刚走到病房门口走廊，我就看他嘴角流出了口水，嘴也歪了，眼睛发直，胳膊悠荡着，很吓人的。我马上告诉他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和他一起念。我看到他虽然吐字不清，但发出的声音一直在念。我搀扶他慢慢回病房躺下，我也心里跟师父说救救他。他慢慢地缓过来了，不流口水了，说话也好多了。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昏睡，有时醒来一会儿又睡去，只要他醒来，我就给他戴上耳机，让他听师父讲法，还有明慧广播。只见他一天比一天见好，有时会自言自语说，我也想做个好人呐。头脑也越来越清醒。还有一次，住院有七八天时，又出现昏睡的状态。有两天没吃一点东西，就是昏睡。医生也没说什么。后来他醒来，头脑也清醒了，人也精神了，能吃饭了。在医院住了十多天，二弟就出院了，也没花多余的钱。二弟出院后，因为他的房子还有一个多月到期，就暂时住在我大弟家。等二弟房子到期了，我看他身体恢复得很好，也可以自己生活了，帮他准备了家里缺的东西，我去帮他搬进了自己的家，给他交了物业费和取暖费。他在外面打工多年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，他很感慨。我也希望他能过好自己的日子，没想到他还是天天喝酒，喝多了就给我们打电话，想不开，不想活，寂寞，说没有钱又生活不了，又两次喝多摔倒，摔得眼睛和脸肿了好几天。我心里明白，只有师父能救他。 我送给他的播放器有师父讲法和明慧广播，让他拿出来听，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，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。过了有一周的时间，他给我打来电话说，姐，我戒酒了，我把酒都摔了，我想明白了，心里敞亮了，也不憋屈了，出去找工作了，给人家拔草卸货送货，很多工作只要能干的都去尝试着做，也没吃药，身体没问题了，手也好使了，腿也有劲了。二弟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管他了，救了他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丈夫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看守所，被单位免去职务，妻子的恐惧达到极限而提出离婚。然而经历十年坎坷后，妻子也捧起了转法轮，和丈夫一起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来听听这对夫妻的故事。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分别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公司的下属分厂。丈夫很有才华，很受领导赏识器重，很快就被提升为分厂的团委书记。1998年夏天的一天，丈夫从单位下班，拿回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说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。那天晚上他很认真地看了书，出差时带着这本书继续看。出差回来后，丈夫显得非常精神，他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他看那本书的收获。书中用大白话把宇宙、时空、生命来源、人与神的关系、因果报应等许多天机、奥秘全都说得清清楚楚。书里还讲了宇宙有法的存在，那就是真善忍。按照真善忍去做，那是真正的好人，才会真正得到身体的健康和境界的升华。人来世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。最神奇的是，丈夫看完书的当天夜里，就出现了书里所说的净化身体的状态。浑身发冷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还排出了一些东西。接着他身体的症状很快就好了，他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，哪儿都舒服的感觉。从那天起，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他更加开朗乐观，身心轻松。单位工作依然很忙，可不论他多晚回来都不喊累，还主动帮我照顾孩子做家务。丈夫对人也更热情，同事邻居有事他都主动帮忙，那是我们人生很幸福的时光。然而到了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，媒体每天铺天盖地的污蔑，如同文革再现。当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电视所播放的迷信、愚昧、有病不治、甚至自杀等谎言，身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成了异类。 作为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我，备受煎熬歧视。我们公司作为大型国企，更是紧跟形势，各部门专人负责询问登记谁练法轮功，然后部门党务领导按记名册一个个谈话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。丈夫在单位是科级领导，工作能力强，认真敬业，很受单位厂长书记认可。单位得知丈夫练法轮功后，就不断劝他放弃修炼。丈夫跟他们讲述了自己练功后的身心变化，是法轮功的受益者，他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没有错，这只是个人信仰，对社会、单位、家庭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，他不会放弃的。本来我还很支持同情丈夫，觉得这种镇压真是不可理解，可由于单位的压力，每天电视一言堂的宣传，还有家里亲人也不断打电话来施压，而丈夫的坚持更让我恐惧他会出事。我感到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我们经常吵架，我甚至逼他选择，你是要我和孩子，还是要大法？面对愤怒的我，丈夫难过地说，我都要，对我来说，你和大法没有矛盾，不需要非得取舍。他们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大法让我做好人，有错吗？我理解你现在所承受的委屈和压力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，对的永远是对的。2002年夏天，丈夫从单位被带走，警察从他身上抢走家里的钥匙。晚上我下班回到家，看到家里狼藉的场面，我惊呆了。他们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抄了家。我赶紧去找丈夫单位，单位科长说，人是被公安分局带走的。我又去了分局，那时天已黑了。分局大门说下班了不让进，我只得无奈地回了家。因为恐惧担心，我一夜没睡。第二天，单位科长找到我说，我丈夫已经被送去看守所，让我交2000块钱生活费。我赶紧拿钱给他，可后来丈夫说，这2000块钱根本没有给他用。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个月后放了回来，因为他不放弃修炼，单位免了他的职务，让他去车间当一名技术员。丈夫没有任何怨言，每天依然努力工作，还投入很多时间学习专业知识，很快在技术上就能独当一面了。以丈夫的才华，以前他是让周围人羡慕的对象，也是我的骄傲，现在我却时时感到别人异样同情的目光，让我很压抑难受。被抄家时，丈夫用来讲大法真相的电脑被抢走了，我本以为他会就此作罢，可几个月后他又买来新电脑，于是我的恐惧愤怒到了极点。在一番激烈争吵后，我提出了离婚。丈夫看我坚决的态度，痛苦无奈地同意。我从心里希望你幸福， 我也是这样做的，只是你还不能理解。我从法轮功中受益，当法轮功遇到诽谤诬陷时，我应该说句公道话，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。如果你觉得离婚会让你摆脱痛苦和压力，我不勉强你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们去了民政局，但没离，一起回了家。丈夫工作能力强，技术好，而且有责任心，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赞赏。很快他被聘任为电气工程师，参与了很多大的新建和改造项目。他经常加班，有时半夜设备有问题，他接到电话马上就走，从不抱怨。丈夫还多次被评为优秀科技工作者。别人从供货商和施工单位得到好处的比比皆是，可是丈夫连别人请客吃饭都很少去。他对项目质量严格把关，也不为难供货商和施工单位。2007年的一天晚上，有位供货商和他妻子来我家。那位供货商在告辞出门时，往我手里塞了10000元，我不要，对方强行给，正僵持着，丈夫示意我收下。几个月后，工程将近结束时，丈夫找到那位供货商，把那10000块钱郑重地放到他手上。供货商很惊讶，丈夫告诉他，先前如果我不收，你会以为我会在工程中难为你，现在工程也快完工了，请你把钱收好，因为你赚钱也不容易。供货商不解地问，为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钱？我丈夫笑笑说，我信真善忍，这钱我不能拿。那位供货商很感动，后来他们一直有联系，成了朋友。尽管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挺严重，可丈夫的沉稳乐观让我的心慢慢踏实下来，我们的关系也渐渐缓解。丈夫也会跟我讲他在大法中悟到的做人道理，讲一些社会乱象背后的原因及道德败坏的后果。我感到自己的心也慢慢在转变。200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下班回到家，丈夫说腰疼，没有吃饭就早早去睡了。夜里我听他不断翻身，频繁地去厕所，忍不住小声呻吟。我知道他怕吵到我。丈夫是一个非常有忍耐力的人，他这种表现估计情况很严重。我想到电视宣传说法轮功有病不吃药，我不知是真是假，可丈夫从修炼开始身体一直很好，也没有闹过病，自然不牵扯有病不吃药的问题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疼得没起床，我摸摸他的头，好像有点发烧，就问他，还能上班吗？他说，一会儿请个假，不去了，在家歇一天。我告诉丈夫，我从网上查了，你这是胆结石或肾结石，去医院也就是个小手术。我不强迫你，如果你想去医院，就给我打电话，如果你不想去，那后果自负。他冲我笑笑，说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到单位后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又担心又赌气。 我偶尔看看手机，心里盼着他给我打电话，可一直没等到。一下班，我急着往家赶，进门一看，丈夫正乐呵呵地做饭呢。丈夫看我很惊讶，笑着说：咋了？我说没事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了吗？快来准备吃饭了。我疑惑地问：你咋好的？他说：有些事你可能理解不了，可修炼是超长的，电视上宣传法轮功不让吃药，不是的，病的表现有各种原因，治病的方法也不止一种，古代不是还讲针灸、按摩、推拿、点穴、草药治病、气功治病等等吗？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不再干涉他修炼。以前他为了不惹我生气，总是逼着我练功、看书，现在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看书练功了。2007年底，我在评选高职时，最后有一个专业知识及技能的答辩，评委是从省里来的专家，评选很严格，淘汰率很高，竞争也很激烈，还有人为此找关系走后门。我在答辩过程中，前面的问题回答的还可以，可最后一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。评委们可能对我印象挺好，给我两个备选答案，让我选一个就行。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真善忍三个字，我记得丈夫曾说不要说假话，就跟评委说：抱歉，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，谢谢，我不选了。虽然我放弃了回答问题的机会，可我觉得很开心，很轻松。说完，评委冲我笑了笑说：你挺实在啊。答辩出来，丈夫和孩子正在外边等我，我高兴地告诉他：我今天也按照真善忍去做了。丈夫听了非常开心，我知道这是这么多年来他最盼望的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又陆续地给我看中共造谣的自焚、425上访等许多真相视频，我终于看清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种种抹黑谎言，彻底明白了，原来法轮功是真正带给人类希望的高德大法。2008年初，历经十年坎坷，我终于怀着崇敬虔诚的心捧起了这本天书《转法轮》，和丈夫一起走上了这条神圣的返本归真之路。感恩师父给我修炼的机缘，让我无比幸运地成为这个善良坚忍群体中的一员，大法弟子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将两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坦然面对警察的无理骚扰，保护家人的故事。一天，两位派出所警察来我家，问我：“阿姨，你还练法轮功吗？”还没等我开口，我丈夫就开口说：“她老太婆一个，练功还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吗？”丈夫还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说是吃药好，还是吃墨鱼好？她20多年没吃一粒药，也没进过医院，她的医药卡就是买墨鱼吃了。你们再看看我们家，一切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干的。”那个派出所人员说：“你家好亮又干净，阿姨身体也很好。”另一个警察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我们也是完成任务，来看看阿姨，没什么事。”然后就走了。再来说说杨阿姨，老人家今年快90岁了，身子骨还挺硬朗。前段时间，儿女们非要她去查体，结果指标样样正常，医生说这个年龄很少遇见像你这样的好身体。杨姨说都是大法师父给的。一天上午，杨姨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，女儿觉得她自己在家不安全，现在各种诈骗形形色色，坏人太多，事先已经告诉她什么人敲门都不要开，所以杨姨听到敲门也没开。过了一会儿没动静了，杨姨打开门看看，结果刚一开门，一个男子快速地冲到门前，杨姨关门已来不及，那人把脚伸到门里了。杨姨把着门不让他进，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是派出所的。”这时又上来了3个人，其中一个女的说是物业的。杨姨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让我们进去看看。”杨姨说：“我又不认识你们，不能让你们进。”他们又问：“你在家干什么？不开门？”杨姨说：“我家孩子说现在坏人很多，不让我开门。”那人说：“你们物业的人，你怎么也不开门？”杨姨说：“我又不认识他。”他们看到杨姨门里面贴着法轮大法好的贴纸，就气急败坏要去撕，并说：“你贴那东西干啥？”杨姨说：“我在我自己家贴，又不碍别人的事。”就这样，他们没有能够进屋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等女儿回家时，杨姨就把情况告诉了她。过了几天，物业人员要查水表，知道杨姨不会给他开门，他就打电话给他女儿。女儿就质问他：“你们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，随便领人上门，吓得老人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？他都快90的人了，练功练得身体好好的，只要他身体好，我们支持他练。他在家练，招谁惹谁了？还穿着便衣，现在招摇撞骗的这么多，谁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呀？你们要是把老人吓坏了怎么办？”物业的人很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非要去家里看看，我就领他去了，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。”后来他说：“我不好意思去打扰杨姨了，你把水表数据拍下来传给我吧。”因为杨姨的女儿支持大法，所以也得了大法的福报。现在大陆经济不景气，下岗失业的很多，买卖也不好干，很难有什么挣钱的生意。可是杨姨的女儿却干什么都挣钱。前几年她又干了一个小生意，生意可红火了。因为生意好，杨姨的儿媳也辞了教师职务，跟她女儿一起干起来。别人家的买卖做做就黄了，可她家的生意却越做越兴隆。这都是她支持法轮功学员， 勇敢抵制中共警察对好人的迫害，得到了福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信仰到底是什么？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。什么是信仰？不同层次、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。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，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，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，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。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，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，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，它的内涵博大精深。就信仰两个字，从字面上来解释，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。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。那我们往上看，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天，老天爷。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，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。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、道、主等等的信奉。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？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，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，并用泥土造了人，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，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。类似的，在埃及、非洲、澳洲等等，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，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，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，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的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，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。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，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、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？而这种虔诚的崇拜、崇敬，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。那有朋友可能会说，中共篡政70多年来，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？可是我们告诉大家，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，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。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，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。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大地上游荡。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，幽灵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、魔鬼啊。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，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。那么70多年，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那有朋友可能会问，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，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，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。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，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，那就是三个字：假、恶、斗。 人要追随他，他把人带到哪去？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。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，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。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？一提到迷信，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，甚至是望而生畏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中共自创建开始，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，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的铲除掉，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。这样一来，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，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，什么自杀、杀人，或者是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等等，不断的、反复的进行宣传灌输，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，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，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。久而久之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，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。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，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、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，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，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、助纣为虐。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，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，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，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，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，包括亲人，对你瞬间另眼相看，避而远之，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。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，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、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，敢于焚烧古书、古籍、名人字画、砸寺庙、毁古代建筑等等。五千年来，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、无价之瑰宝，统统被中共毁灭了。1978年12月13日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，文革死了2000万人，整了1亿人，占全国人口的1/9，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，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、最无助的那一部分，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。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。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，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，道德就会一落千丈，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。23年来，中共打压法轮功，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，在搞迷信。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，迫使中国人远离、拒绝，甚至是反对法轮功。我们都知道，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，教人向善、做好人的，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。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，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，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，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。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、为家人着想呢？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，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，信仰到底是什么？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？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得中原水军相助，至滕王阁作序成名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王勃的故事。道德是神传给人的做人理念和准则，德行高洁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，即使身处逆境，只要德行不改，事情也会发生转机。王勃幼时即通贯九经，诗书满腹，有神童之誉。他14岁时从山西去看望贬到海南交趾为官的父亲，路经千山万水。当他行舟至长江马当山下时，忽遇狂风巨浪，船将倾覆，满船的人尽皆恐惧，唯有王勃端坐船上，毫无惧色，朗朗读书。周人奇怪问道：“满船之人死在须臾，为何你全无惧色？”王勃笑道：“生死在天，有何可避？大家勿慌，我当就此恕人之命。”说完，写诗一首，置于水中。须臾，云收雾散，风浪俱息。其诗曰：“唐盛非狂楚，江渊亦汨罗。平生仗忠节，今日任风波。”此时满船人相贺道：“少年真是奇才，能动江神，解诸人水厄之灾。”到了马当山，大家皆登岸。王勃看到路边有一古庙，上书：“敕赐中原水军府行宫。”两边写着：“庇民兼护国，风雨应时来。”王勃行至神前，焚香祝告已毕，忽然看见石矶上坐一老叟，鹤发童颜，貌若神仙。王勃忙与老人作揖。老叟说：“你不是王勃吗？”王勃吃惊道：“正是，您何以知之？”老叟说：“我早来闻你有救人之善念，且诗作义理可观，你何不去赶考？”王勃答道：“家穷缺乏盘费。”老叟说：“明日重九，滕王阁有高会，你若赴宴作文，当名垂千古，并兼得禄资。”王勃说：“此处离滕王阁数百里，明天怎能赶到？”老叟说：“我祝你清风一番，明日准到。”王勃再拜道：“敢问老丈，仙耶神耶？”老叟说：“吾即中原水军。”王勃大惊，又拜道：“伯乃三尺同志，一介寒儒，肉眼凡夫，冒读尊神，请勿见罪。”老叟令王勃上船，王勃只见祥风飘渺，眨眼如驱百里。王勃到达滕王阁，正是重九早上，江南名儒皆已入座，王勃坐于座末。太守严公说：“今求大才作滕王阁记，刻石为碑，留万世佳名。”原来严公认为其女婿吴子章才高过人，准备为其扬名。宾客们知他意图，就假装谦虚地推却。王勃不知就里，提笔写起来。大家见王勃面生且又年幼，运笔如风，非常吃惊。严公令下属观其所作，可来报之。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，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，颜公赞道：此子落笔若有神助，真天才也。当大家听到天高地迥，绝宇宙之无穷，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，所赖君子安贫，达人之命，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无不拍案叫绝。王勃将文稿呈上颜公，并请大家赐教，诸如不敢拟意一字。这时吴子章高声说：三尺同志将先儒遗文委言自己新作，瞒昧左右。王勃闻言大惊，颜公问：何以知之？吴子章说：恐诸儒不信，我试念一遍，当下从头至尾诵一遍，无一差错，众人皆疑。王勃听后说：关公之祭问，不让杨修之学，张松之一览，但你知道文后有诗吗？吴子章说：无诗。王勃说道：我写此序文，先文后诗，相互关联辉映，方成完毕，待我续而成之。只见王勃拂指如飞，有如素构，写诗道：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阁中弟子今何在，槛外长江空自流。吴子章非常惭愧。王勃说：公之记性确实非凡。两人都笑起来。众宾都向颜公说：王子之作性，令婿之记性，解天下罕有，真可谓双璧矣。众人皆欢。颜公令人将王勃《滕王阁序》刻于碑上，并赐金帛约千金，送其至马当山下。王勃携金帛至庙中，沉于中原水军之前，叩头称谢，不出南门，想买生劳九里敬献。忽然祥云瑞霭笼罩庙堂，见一老人坐在石矶上，正是中原水军。王勃向前拜谢道：前德蒙上圣助一帆之风，使我作文成功。我看殿上金钱堆积，想着被生劳九里之庙下拜谢尊神。老人听了笑着说：吾岂可以一帆风而受子之礼献乎？况吾水府以好生为德，杀生以祀，吾不敢想也，更不必废子错志。你师才所言殿上之前，那些竟是贪利酷求之人，害物私心之辈，损人益己，克众成家，偶一过此，妄求非福，神不危而心自危之，所以求献于庙，此乃罔物，譬如吾之臧仪，焉敢用哉？望你不负平生所学，为国为民，力行善事，福德自然相随。王勃再拜受教，老叟即化清风而去。听众朋友，王勃的故事讲完了，这对神助善人的理念是否又多了一个例证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 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。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